英雄虎胆，这英雄啊都像老虎胆子那么大，这四个字放在许世友的身上是当之无愧呀、啊。前文书咱说了，就这许世友带着八名弟兄深入虎穴，他的对手周天农不是个省油灯啊，不到他的老窝里头怎么能把他消灭？他就这么大的胆子。上回书咱正说到，周天农一听许世友真来了，而且总共才九个人，他心里头直犯个呀，老实说手心脚心都在冒冷汗，心说这许世友是什么玩意儿变的，难道他真正的不怕死？本来我给他写了封回信想把他给镇住，我又不丢份儿，他肯定不敢来，哎，结果真来了，嘿嘿，真是我的对头冤家呀。想到当初一刀之仇，他又恨得牙根都痒痒，现在是不知所措呀。他让手下人代表自己出去迎接，出去的是谁呀？狗屎的奴才孙子玉、周大庸还有聂振安，就这仨小子是忠实的走狗啊。奉命之后转身到了前院一看，自家的人都端着大枪，子弹上膛，枪声都上着刺刀，如临大敌，拦住了许世友一行。孙子玉这才喊了一声，各位把枪放下，来的是客人啊，许先生，大驾光临，欢迎欢迎啊，里边请。不过呢，您得下马，在院里和屋里没有骑马的道理，您说是吗？许世友点了点头，甩凳离鞍跳下坐骑，扑通一声落到地上，跟砸夯差不多少。单说那些团兵，也就是民团的这些人，别看端着枪气势汹汹，这回见着许世友，一个一个心里头也打颤呢，心说不用说别的，就凭许世友这个胆子就值得敬佩呀、啊，难怪我们司令跟他不对付，这种人不铲除必是后患。但他们遵令行事，放下大枪，许世友是昂首挺胸，带着八名弟兄咚咚咚咚咚咚毫不犹豫地往里走，来到二道院，闪目观瞧，好家伙，二道院手把的更严了，从二道门这一直到二道门大厅这一长溜全是民团的人，也是荷枪实弹。许世友是目无斜视，撇着嘴，毫不介意，顺台阶上去。孙子玉赶忙一步用手一招，请。许世友跨过门槛进了屋了，二目如电，迅速的一扫视，发现这屋非常宽大，四个犄角吊着四盏大气灯，是锃明刷亮，正中央一把太师椅，对头冤家周天农稳坐在椅子上。再看周天农穿着一身民团的军官制服，挎着武装带，还挎着一只王八盒子，这边还挎着一把战刀，洋不洋土不土，令人作呕。再往两旁看，站着四名保镖，一个个手握盒子枪，是怒目横眉。这屋里头有四颗柱子，许世友那眼多尖，往柱子后头一看，隐约约发现还有四名枪手，把那枪口都对准了许世友及其他的人。咱必须说明，进屋的可不是他们九个，就是许世友孤身一个人，因为到了门口了， 那狗屎的奴才聂振安周德庸把胳膊一伸，把那八名弟兄给拦住了。几位留步，就是许先生一个人进去，这八个人点头同意，站到门外了。许世友没坐呀，一看全明白了，哈，周天龙啊，周天龙，你是布下了天罗地网，我早知道你会有这一手。再说周天龙一看许世友进了屋了，仇人见面是分外的眼红啊，他想起来当初那一刀好悬没要了自个儿的命，躺了将近半年才恢复了，恨得他牙根都痒痒。现在仇人就站在他的面前，距离不到五米远，看得清清楚楚啊。这周天龙也是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说啥好。好半天，他才说：“请，请坐。”一指旁边一把空椅子，许世友没理他，根本就没坐。我看站着说话比较理直气壮，我的周大司令，咱俩不愿意见面，又见了面了，咱俩是冤家对头，是不是？我深知那一刀之仇你是不会忘记的。周天龙点点头，你算说对了，刻骨铭心，我咋会忘呢？许世友一指自己的脑袋，你不是悬赏要我这颗人头吗？今天我主动给你送来了，恭喜周的司令，你能发笔横财呀。周天龙一听这话里带着讽刺的意味，我说许世友啊，甭兜圈子了，你先写信跟我打招呼，说要见上一面，你说给我脑袋那是假的，咱就弯弓射箭照直了崩，有啥说啥吧，你见本司令想要干什么？周天龙，算你聪明，今天晚上咱们七点钟相遇，我代表红军正式向你宣布，我们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开到了，我许世友是先头部队，先跟你来打个招呼。周天龙啊，你跑不了了，现在摆在你眼前的唯一条出路就是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，争取老百姓对你的谅解，好从轻处置。如果不听良言相劝，觉着你还有点实力，要顽固不化，嘿嘿，有好瞧的。呸！许世友啊，到了我这一亩三分地儿，你还敢吓唬我不成吗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绑上！这一说这话，再看两旁的人，啪啪啪把枪圈举起来。许世友把大手一晃，慢！周天龙，你认为我说大话使小钱儿，我在吓唬你不成？你把你那狗耳朵竖起来，你听听外边什么声音？周天龙一听觉着奇怪呀，方才光顾害怕和生气了，听许世友这么一说，他静静的一听，坏了。就听寨子周围是枪声大作呀，那枪声啊跟下雨刮风相似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咚咚咚咚咚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乱作一团呢。他心真发了慌了，哎呦！许世友没说瞎话，我说这小子胆子怎么那么大呢？闹了半天，外边有他的大部队呀，把我的寨子给包围了，这可咋办？他心里一发慌，就在这刹那之间，许世友采取先发制人呢，先入为主，还能给周天龙留机会吗？ 再看他一伸手把双枪拽出来了，对准了旁边的人，管他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，是举枪射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顿乱枪。那匣子枪那东西可厉害，尤其德国造大镜面20响插缩盒子枪，跟小机关枪跟冲锋枪差不多少，而且许世友枪头子非常的准，弹不虚发，每响一枪就倒下一个呀。这顿双枪眨眼之间就放倒了一片，他带来那8名弟兄每人都是双架巴事儿，做了充足的准备，听见枪声一响，他们把枪也拽出来了，分头射击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把身前身后身左身右那些屯兵是纷纷撂倒，包括那聂振安、周大庸、孙子玉，一个也没跑了，打的他们是哭爹叫娘。但再说许世友放倒了一片敌人之后，一扭头再看周天农不见了，又许世友急得一跺脚，我冲啥来的？就冲周天农啊，这小子会遁地法不成吗？怎么眨眼之间不见了？他发现旁边有把桌子，有桌帘，许世友过去趟一脚把桌子踢飞了，再看这周天农果然躲到桌子下边了。那位说他也带着武器，为啥不开枪啊？要不什么叫英雄，什么叫狗熊呢？这武器放到他身上，现在他也不会使用了，连手指头都麻爪了都。他一看许世友这一动手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滋溜钻桌子底下了，顷刻之间桌子飞了，他再想掏枪为时已晚了。许世友冲着他冷笑了一声，把枪带起来，唰就拽出青龙偃月鬼头刀。周天农，狗日的，当初怪我一时疏忽，没要了你的狗命，让你多活了这么些天，今儿个再想活可难上加难了，你招刀吧你！许先生饶呀！这许世友狠狠的一刀，刀光闪处是人头落地呀、啊，那还活得了吗？许世友发得狠了，又照他身上康康砍了几刀，这回确定他是死了，脑袋都掉了，还活得了吗？许世友把刀带起来，把双枪拽出来，转身往外杀，院里也乱作了一团。许世友举枪便打，凡是敌人是一个也不留，啪啪啪啪啪啪。这些屯兵啊，他哪敢得上红军呢、啊？这里有原因，别看他们人多势众，都是乌合之众，大部分都是穷苦人出身。为了吃口饱饭，到这报了个名字，发了一支枪，根本没有战斗力。有的人拖家带口，特别珍惜自己这条命，可平常没事倒也罢了，真要是真刀真枪啊，当时就露了原形了。大部分跪在地上举手投降。还有一件事咱得交代清楚，许世友叫周天农听听外边是什么声音，周天农一听外边枪声大作，那又是咋回事？这也是在许世友的计划之中。许世友带领着18条好汉，他们9个人进了寨子了，树林里头留下10个人，这10个人可也没闲着，按着许世友的安排，掐着钟点儿，偷偷摸摸的来到西门，准知道周天农为了护身，把主力全都调到院里去了，守寨门的人就寥寥无几，因此这10支虎没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4门，还缴获了一挺轻机枪。 按着许世友的安排，他们就放开枪了。那枪声大作就是他们干的，这叫里应外合呀。还有一件事呢，那个叫朱武的小头头知道许世友是家里的救命恩人，要没有许世友，他娘他妹子都得遭侮辱。到了现在是良心发现呢，朱武一看，去他妈的吧，跟着国民党干有啥好处啊？拿我来说，连我的家人我都保护不了啊，我呀他妈不干了，我哗变了。他领着他手下人哗变了，就投靠了许世友。所以许世友来的人虽然不多，加上这几种原因是壮大了队伍。许世友杀了个三出三进，确认把周天农及其走狗全都宰杀干净了，光大枪也得了31支，子弹数千发。许世友大喜呀，吩咐一声把狗窝给他点着，有人找了火种，顺势把火点着了。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，这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还真有那个顽固不化的，有一个伪军躲到树后的，对着许世友就开了一枪。许世友是毫无防范的，他就觉着这个后背啊好像被重锤锤了这么一下子，咚，许世友身子一摘呗，一颗子弹从许世友的后部打进去，从前胸出来，是要命的一枪。许世友身子一摘呗，用手一摸，鲜血顺着手压缝就淌下来。许世友那是什么汉子，愣没躺下，回头一看还有一个没被消灭的，举起手里就一枪，啪，打他那个伪军是顺声音摔倒，绝气身亡。在许世友身旁的人一看，班长，班长，你受伤了，你身上出血了，没事儿，别管我，快点撤。带着胜利品他们离开了周家寨，但是到了外头，许世友就走不了了，磕膝盖一软，眼前发黑，就摔在地上了。岳二亮、小屯子、二愣子等人过来看，这可咋办呢？一看许世友浑身是血，吓得手足无措呀。岳二亮还行，快点找辆车，找个牲口，把车套好了，拉着咱们班长车。走不了了，因为受伤太重了。那个朱武身先士卒，他全了解。找了几匹大牲口，套了一辆车，把车子拉到外边，把许世友拖上去，离开了虎狼窝，回归驻地柴山堡。在他们出来一里多地，回头一看，但见火光冲天，是烈焰飞腾啊！大家既高兴又难过呀。高兴的是完成了任务，这一仗打得这么漂亮，不到20个人消灭了敌人100多个呀，还缴获了那么多的胜利品，这仗打的可以说是大胜利。难过的是班长许世友身负重伤，究竟能不能保住命还在两说着，人们的心头上跟压了块石头差不多少了。等他们来到柴山堡的时候，已经是第二天的上午了。再往村子口一看，站着不少的人，除了老百姓之外，还有我们的部队。闹了半天，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开到柴山堡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情啊。许世友他们出发后不久，政委曹大俊领着先头部队就来到了柴山堡。到这之后一找，许世友他们走了，把梁冠兰给叫过来了，一问，梁冠兰把事情的经过讲述了一遍。 曹大俊一听，哎，许世友啊，许世友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哎，也不能大到这个份上啊，这叫以卵击石啊！你们充其量不到20个人，想端周天龙的老窝，你还赴约去相会，这简直是玩笑，这是乱弹琴呢、啊！打算派部队支援，算算时间就去了，已经也晚了，所以把曹政委给急得在屋里直转呢，心说：好你个许世友，你个愣头青，如果你要回来，我非得狠狠地批评你，叫你做个深刻的检查，你这叫蛮干呢、啊！你得用智慧啊，这下太冒险，太冒险了。正在着急的时候，有侦察兵向他报告说，远处发现了火光，看方向好像是周家寨的，是吗？所以曹政委披着衣服出来，站在村口往那边瞭望，是啊。一会儿天亮了，乡亲们战士们不放心呢，都到村头瞭望，有人眼尖，哎，看见没，回来了，来人了。曹政委打凉棚仔细看，是啊，怎么回来这么多人呢？有40-50号，书中代言回来的还有朱五代的华辩的弟兄，所以人数增加了将近1倍啊，怎么还有辆车呀？曹政委既高兴又生气，大步流星迎上去，岳二亮走到最前头，一看是政委，行了军礼之后，岳二亮报告了经过。室友呢，在车上，怎么了？负伤了。哎，曹政委一听这报告，打了个大胜仗，还能批评吗？那气儿没了，剩下的全是表扬了，剩下的全是称赞了。他急忙来到车前看了看，室友同志，室友同志。许世友把眼睛睁开了，哎呀，政委，是你呀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儿，我是铜打铁铸的，无非被狗日的子弹钻了个眼儿，用不了几天就恢复，就。由于流血过多，徐世友强忍着说出这么几句话来，而后是人事不省。曹政委一看，这还了得，快叫军医来进行抢救。